今日讲到的经文是选自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请听神的话语。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设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圣经读毕，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有一位由Campus Crusade 中文是学员传道会其中一位宣教士，他是一个地区主管来的。今天呢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特别在一个差传主日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是非常感谢神的。现在我就请宋阳弟兄为我们今天讲他的道，他用国语讲的， Vicky 呢就跟我们会做一个翻译的。
谢谢艾德文牧师。
多谢郭牧师。
我是来自中国西北，我非常希望我能够讲广东话，可是我不会。
我是来自中国的西北，我好希望我可以讲广东话，不过我真的不识。
感谢主，我可以第一次来到悉尼，并且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主日来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
好多谢主俾我系可以第一次嚟到悉尼，咁都可以系嚟到教会当中同大家可以分享信息。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家人，这有一张照片。
首先，我想介绍下我哋屋企人啊，就系呢张相。
对，我的妻子叫 Cindy， 她今天也在这儿。
我太太叫 Cindy， 佢而家都喺当中。
我们有两个小孩，老大八岁多，老二四岁半。
我哋有两个小朋友，大个仔系八岁几，细个系四岁半嘅。
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主。
让我哋一起祷告，将个时间交俾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敬拜的日子，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
天父，我哋多谢你，呢个系一个敬拜嘅日子，俾我哋睇到你嘅荣耀。
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
主啊，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
让我们今天读到这个话语的时候，可以看到那更大的图画，也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大的图画，都激励我们的心。
主，我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工作，透过我来祝福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谦卑来到面前，求你通过我来祝福大家。
奉耶稣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旧约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
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
特别是在于以赛亚书前半部分讲到很多审判的信息。
它特别是因为是前边的时候，是以赛亚书讲到很多审判的信息。
里面充满了各个不幸的国家神对他们的审判，还有以色列民所要面临的被掳的 这个危险。
他在边讲到很多民族他们有得到审判，还有很多民族他都有一个不幸的遭遇。
四十章以后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安慰的信息，那弥赛亚就要来临了。
四十章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安慰的信息，那弥赛亚就要来了。
就第三十五章就加在这些非常有很多审判的信息当中，让人在似乎没有盼望当中看到一点点盼望。
那第三十五章呢，就是这些经文的中间，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是很没有盼望的时候见到盼望。
以赛亚的时代，犹大国已经面临非常的危机，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都要来使这个国家来毁灭。
那以赛亚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好面临一个好危险的时候，巴比伦同埋其他嗰啲系边个啊 ？Sorry， 呢个系巴比伦同埋亚述咧，佢嘅国家都已经被掳，咁有好多灭亡嘅人都要得救。
但是神应许有少数的人他们会得救，并且让先知要宣讲一个信息，是不要放弃。
但是呢，神都话有少数的人他们都会得救，他叫那些人不要放弃他们的希望。
先知总是能够在困难当中讲到这样的信息来安慰他的百姓。
先知他总是在困难的时候他去安慰百姓，讲到神的信息。
首先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仔。
这个图片当中你看到右边的这位姊妹，她叫 Lisa， 她在一个大学校园当中来传福音。
相当中右边这个姊妹，她的名字叫 Lisa， 她在大学当中她是做传福音的工作。
她跟我分享她在过去的这一年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是其中有几位是很特别的。
他跟我分享过，他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他带着很多人信主，但其中有几个是很特别的。
有三个人都是在快要面临自杀的时候被他遇到了然后分享的福音。
有三个人呢都是他们要想自杀的时候遇到他，那他跟他们分享了福音。
大家知道在中国自杀率很高，尤其是女生。
大家知道在中国现在自杀率很高，尤其是女生。
当左边的这个姊妹接受主的时候，她一直在哭泣，在流泪。她说她从来没有经历到这样的平安和无条件的爱。
当左边这个姊妹她听到福音，她接受主之后，她是不停的喊，因为她说她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平安，听到这样的信息。
许多人和我们一样都经历过死因的幽谷。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经历过死因的幽谷。
但是在干旱这个没有盼望当中，神会赐下活水。
但是干旱没有盼望的时候，神会赐下活水。
他要行奇妙的事情，
他要行奇妙的事。
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大概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大概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
首先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看到神要带来的奇妙的改变。
我们要看到神要带来奇妙的改变。
我们也要一同行在这条圣路上。
我们都要一同行在这条圣路上边。
首先我们看这位荣耀的神。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荣耀的神。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要快乐。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
你觉得旷野会欢乐，沙漠可以来快乐吗？
你觉得旷野和沙漠这些地方可以快乐吗？
然而神应许他说，这个旷野要变成像黎巴嫩那样充满了香柏树的森林。
但是神应许说，这个旷野要变成好像黎巴嫩一样充满的树林，
也要成为黎巴嫩那加密山那靠近地中海边上的那个富饶的那个山，
都好像这个加密山好近这个地中海这个山的这里，
更要像沙伦有沙伦的玫瑰一样美丽，
更加有好像沙伦一样有沙伦的玫瑰。
然而他也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华美，是他所赐下的。
但是这一切他都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华美，是他所赐下来的。
同样神也要施行拯救，
同样神都要施行拯救，
就是那些软弱的手、无力的膝 和那些胆怯的心，
就是那些软弱的手、无力的心和那些胆怯的心。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经历过这软弱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神他应许他用了三次他必来拯救和报应。
但是神他应许他用了三次他说 他应许他必定来。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有同样的信息。
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都有同样的信息。
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他经文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神他必然要来拯救我们，
神他必然来拯救我们，
也让我们这被环境所逼这软弱的状态要改变，
也将我们被这个环境所改变的状态会改变。
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加入了全职的侍奉，
记得我是大学毕业之后一段时间我就加入了全职的侍奉。
在中国选择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宽阔的路，
在中国我选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宽路，
因为会有家人的不理解也有经济的压力，
因为会有家人的不理解都有经济的压力，
更有不能够自由传福音的一些限制，
更加有不可以自由传福音的限制。
特别是我在经历到我的亲人的去世，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以后很多经济的压力的时候，我真的经历过这个软弱的时候，
特别是经历到我爸爸他突然间因为车祸过了身之后家有这个经济的压力，我更加感受到这个软弱。
但是神会借着这种环境来让我们经历到生活的磨难，也使我们来软弱的手能够重新坚壮起来。
但是神他借着这样的环境给我都是经历到他给我软弱的手我都可以更加的坚力，
他必然来拯救，
他必然会拯救，
他必然来帮助我们改变这个状况，
他必然会来帮助我们改变这个状况。
同样我们也要看到奇妙的改变，
同样我们都要看到奇妙的改变。
在第五节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人的转变，
但是第五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人的转变，
那就是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
那就是瞎眼的人可以看到，瘸腿的人可以行走，
聋子的耳朵要开通，
聋子的耳会开通。
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当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
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当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问一个问题，他说你就是那将要来的吗？
他来问一个问题，说你就是那位就要来的吗？
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告诉这两个门徒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
耶稣说给这两个门徒说你回去告诉约翰，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
他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早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
他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是几百年前已经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除了人的改变以外，
除了人的改变之外，
这个大自然都改变了，
这个大自然都改变了，
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
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
干渴之地变为泉源，
干渴之地变为泉源。
我这里有一幅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幅图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位，这个图是
买这个买这周
OK 好，这幅图是我们当年第一次啊，这幅图对，这幅图是当年在西北的时候一个绿洲。
这幅图是当年是西北的一个绿洲。
在中国的西北有很多这种地貌。
在中国西北有很多这样的地貌。
那就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会有一些泉源存在。
就是那些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泉源的地方。
人会来到这儿得到一些水的滋润。
人会来到这里会得到一些水的滋润。
然后继续上路。
然后继续的行路。
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奇妙，其实和我们的教会有关。
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很奇妙，和我们教会都有关的。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生命非常没有意义。
我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生命很没意义。
我的身体也医生也警告我，我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医生都警告我说可能我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当我在生活最没有盼望的时候，神却差派了一位弟兄到我的生命当中。
但当我觉得生活最没盼望的时候，神却派了一个弟兄到我身边。
那就是咱们的教会的英文堂的司徒牧师。
就是我们教会的欧文司徒牧师。
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
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
比我大两岁，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他真的大我两岁，我们有很多的共通点。
我们分享了很多一起运动一起玩，我发现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是我没有的东西。
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一起运动一起玩的，我发现了他的生命有很多我没有的。
他并没有好像强迫我要接受一个福音，但是他一直带领我查圣经。
他并没有强迫我一定要接受福音，但他就是带我查圣经。
当我不断地看到神的话来打开我的心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当我不断地看到神的话打开我的心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那种丰盛的生命。
我需要圣经当中提到的那些丰盛的生命。
然而20年过去了，我和欧文斯图牧师只是通信联系，后来是用 email。
这20年当中，我和欧文斯图牧师，我们当中就有通信，后来我们就通 email。
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打过电话，但是20年以后，今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工作上能够成为牧养人的工作。
我们根本都没有见过面，在这20年当中，但我们都是不同的地方，我主是做牧羊的工作。
其实我的信仰的生命是在大学的校园团契当中建立起来的。
其实我信仰的生命是我在大学的校园的团契当中建立的。
刚才大家看到了一幅图画。
刚才大家看了一幅画一个相。
对对，这是我们大学当中最早的一些校园团契。
这张是我们大学当中最早的一个校园的团契。
最初只有4-5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4-5个人。
但是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有4堂的团契，将近100多人。
但到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4堂的团契，大概有100几人。
这个团契的名字叫绿洲团契。
这个团契的名字就是叫绿洲团契。
因为我们相信神要在这个干旱的地方来建立一个属灵的绿洲，人来到这儿，生命要改变，并且被差派出去。
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会在这个干旱的地方要建立有一个绿洲，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有水，然后他们会被差派出去。
你看到的这幅图当中80%的人现在都是牧师或者是神学院毕业的人，或者在宣教当中。
你看到这张照片的上边，当中有80%的人，他们现在是牧师或者是神学生，或者他们是宣教的上边。
所以只有神能做这样奇妙的事情。
所以只有神可以做这样奇妙的事。
还记得我们在1997年第一次的短宣。
我记得是我1997年做第一次的短宣。
我们自筹经费，然后大家一起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在一个有30000人的大学当中来传福音。
我们自己筹了经费，我们去了一个有30000人的大学的地方。
我们为着这个校园来祷告，每一天也接触不同的学生，跟他们谈到信仰。
我们为这个学校来祷告，我们每天都接触了很多当中的学生。
然而 很奇妙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人信主。
然而，好奇妙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有人信主。
在那短短的两星期里面，我真的感受到这个庄稼已经成熟，做工的人非常少。
在那短短的两个星期当中，我真的很深切地感受到，就是庄稼已经成熟，但做工的人很少。
尤其是当我们回来坐在火车上的时候，神改变我的眼光，看到身边的人，很多人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生命的方向，是非常的失丧。
尤其当我们回来，我们坐在火车的上边时候，我们见到很多人的生命都有改变，同时见到我们周围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是怎样。
所以当我回到大学的时候，我相信神要使用这一代的年轻人来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当我回到大学的时候，我知道神要使用这一代的大学生要做工。
神要我们这些被救赎的民要一同行走在这条圣路上。
神要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要一同行在这条圣路的上边。
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圣路上只有神救赎的民可以行走。
在第八到第十节这里说，讲到只有神的属民才可以行在这条道路上边。
这里的救赎的民，也就是那些因着神的话语生命得改变的一群人。
这里的属民就是那些因为神的话语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的人。
他们过着追求圣洁的生活。
他们过着追求圣洁的生活。
愚昧的人不可以在这条路上流连。
愚昧的人不可以在这条路上边。
这条路也有平安。
这条路也都有平安。
是属天的平安。
是属天的平安。
这里描述没有狮子和猛兽。
这里描述没有狮子和猛兽。
然而神应许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他要让我们得胜，也享受到这个平安。
但神应许他要给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平安。
如同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提到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就好像约翰福音十章当中讲到，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来毁坏。
盗贼来他们就是要毁灭要杀害。
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来他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有神的同在和保守，这条路上一定有平安。
有神的同在和保守，这条路上边一定有平安。
这条路也引到了西安。
这条路都去引到了锡安。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
这也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圣殿的所在。
这个都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圣殿的所在。
在几千年前，亚伯拉罕曾经献上了他的儿子以撒。
在几千年前，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
就在摩利亚山，就在这个圣殿的根基，
就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地方。
耶稣也将自己的生命来献上，救赎了万民。
耶稣他都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救赎万民。
这里是一个奉献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奉献的地方。
是一个万民要追求来敬拜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万民要来追求要敬拜的地方。
这不仅指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那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
这里指的不单止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都是将来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
在通往这条新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是有永远的福乐。
在这条通往新耶路撒冷的地方，我们会有永远的福乐。
这个永远的福乐要加到他们的头上。
这个永远的福乐要加到他们的头上。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所走过的一个路程。
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有行过的这条路程。
那就是一个从校园团契的一个小小的绿洲开始。
就是从一个校园的团契一个小小的绿洲开始。
神不断扩大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一条在中国也存在这样一条圣路。
神他不断扩大我的眼界，让我看到这条神的道路。
在古代的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
在古代的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
那就是从西安开始，大唐的古都西安。
那就是从西安开始。
人们会把非常 漂亮、非常贵重的丝绸放在骆驼身上。
啲人会将嗰啲好靓嘅丝绸，可以摆喺个骆驼嘅上边。
会穿过沙漠，走过很多的绿洲。
会穿过沙漠，行过呢个绿洲。
最终带到了欧洲、中东一带。
最终佢带到欧洲同埋中东嘅一带地方。
其实，在中国的西北，也是一个福音未得之名。
其实喺中国西北都系一个福音未得之地。
你可以想象一个好牧人，当他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说，他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
你可以想象呢个好牧人系路加福音嘅十五章呢度有写，佢话佢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迷失咗。
他会放下这九十九只羊去寻找这一只羊。
佢会放低呢九十九只羊去揾嗰一只唔见嘅羊。
会非常高兴地把它扛着回来。
佢好开心地将佢揾咗翻嚟。
那么一只牧羊人，他的九十九只羊都丢了，会怎样呢？
咁如果系一个牧羊人，佢九十九只羊都唔见咗，佢会点样呢？
中国的西北有很多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可能是穆斯林，可能是藏传佛教的藏族。
中国西北有好多人，佢从来都冇听过福音，可能一啲系穆斯林，或者一啲系嗰啲西藏人。
然而神在这个地方正在做奇妙的工作。
然而神在这个地方，他是做奇妙的工作。
许多人已经信主，
很多人都已经信了主，
也在少数民族当中建立了一些教会。
他都是少数民族当中建立了教会。
神也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不仅看到在这条丝绸之路的这一端，在中国神在奇妙的工作。
他都开拓我的眼界，俾我睇到唔单止系丝绸之路嘅呢一边，系中国嘅地方，神系做奇妙嘅工作。
在另外一端，神也在做奇妙的工作。
系另外嘅嗰一边，神都系做奇妙嘅工作。
首先，我们先看上一张那个图片。
首先，我哋睇下上一张图画。
那张图片是在，这是在中东的一个国家。我有机会去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的时间。
是这个图，这张相是中东的一个地方，我当时我有机会去到那里做了一个月的学习。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垃圾场，很多人在垃圾场当中拾垃圾来维生。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垃圾场，很多人是住在这个当中。
这当中有很多基督徒。
这当中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的小孩也在一些收容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帮助这些小孩。
他的小朋友都是当中都有一个地方去收容这些小朋友的。
然而就在这个中东很大的一个垃圾场，这些贫民窟旁边就有一个中东最大的教会。
而在这个最大的这个垃圾场的旁边，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教会。
这个教会建在一个山洞里面，有大概三千个座位。
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山洞的里面，大概有三千个座位。
当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相信神早已在这工作了。
当我看到那时候，我知道神早已经在这里动工。
另外一幅图是
另外一张
照
片，就是小朋友。
你发现他们眼睛当中有喜乐，也有很多人有忧愁。
你可以看到他们当中有些小朋友他有喜乐，有些都有忧愁。
因为他们确实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们平均寿命可能在五十岁左右。
因为他们可能真的经常受到很多逼迫，他们的平均的寿命是五十岁。
然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然而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另一群人是从苏丹来的难民。
另一群人是从苏丹他们来的难民。
他们脱离了一些宗教逼迫和一些难处，来到了一个国家。
他们为了脱离他们宗教的逼迫和一些难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有一些宣教士把这些中学生把他们收容在一起。
有些宣教士将那些这些人这些难民他们收集在一起。
他们可以不用任何乐器就能唱出很美的歌，可以敲出很美的鼓。
他们可以不用任何的乐器，他们就可以唱出很漂亮的歌，可以跳出很漂亮的舞，打出很漂亮的鼓。
他们可以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
他们可以讲很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文。
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一群人。
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人。
但是我看到神在预备他们成为将来 向穆斯林世界宣教的宣教士。
但我见到神预备他们成为将来向穆斯林国家是宣教的宣教士。
同样我也遇到从中国去的一些家庭教会的宣教士。
同样我 都有遇到一些是中国过去的家庭教会过去的宣教士。
他们可能在用做生意经商的方式也能够在低调的传福音。
可能他们是用他们做生意或可以做那些很低调的做传福音的工作，
但是已经迈出了这信心的一步。
但是他们已经迈出了信心的一步。
更让我惊讶的是神也在穆斯林当中工作。
更加给我看到很惊讶的就是神都在穆斯林的当中他有做工。
有一天我上了一个出租车，
有一天我上了一架的士，
和他聊了聊以后，他就发现我是从中国来的。
同他聊了之后，他发觉我是从中国过来的。
然后他要送给我一本中文的圣经。
然后他送给我一本中文圣经。
我觉得很惊讶，他为什么一个中东人要送我中文圣经？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中东人会送给我一本中文的圣经呢？
所以我跟他聊了聊以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曾经是一个穆斯林。
我同他聊了之后，我发觉原来他曾经是一个穆斯林。
耶稣在梦里面向他显现，
耶稣在梦当中向他显现。
后来他的生命发生 奇妙的变化，
后来他的生命 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而且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拿一个耶稣的照像画像这样一直在亲一亲，然后再开车。
所以他在驾车的时候呢，他一直都拿着一个耶稣的相，他又吃了一下又继续驾车。
对，我知道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是真的。
我知道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做，但我可以见到他的信心真的很足够的。
这条圣路是万邦万民各族人一同行在的一条路。
这条圣路是万邦万民各族人一起行的路。
不仅是华人，
不单只是华人，
普世教会的圣徒都一同努力来兴旺福音。
普世教会的圣徒都一起的努力。
今天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给了我们看到神子民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今天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给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会得到很大的信心，
给困难和沮丧的一群神的百姓盼望，
给困难和是沮丧当中的人有盼望。
神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
神是旷野开道路是沙漠开江河的水。
当一群被赎的子民在经历软弱无力和惧怕的时候，
当一群被赎的子民是经历软弱无力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神他自己的荣美，
我们要看到神他自己的荣美，
也要看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也都要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
还有我们周遭环境的改变，
还有我们周围环境的改变。
耶稣宝血所救赎的一群子民要走在神所开辟的这条圣路上，
耶稣宝血他所救赎的这帮的子民要行在他开辟的这个圣路的上边。
所以我们要定睛在新的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要定睛在新的耶路撒冷，
要一同奔跑天路，
要一同奔跑这个天路。
今天是我们的教会的宣教的主日，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宣教的主日。
我分享的这个有宣教信息的这样的内容，特别想透过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姐妹。
我所分享的这段的 有关 宣教的经文都很想鼓励到大家。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自己的生命，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否经历过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难处，
我们是不是现在正在经历过一些我们人生的难处，
你感到双手无力双膝也无力灰心失望吗？
你觉得双手无力，你的双膝都很无力，你觉得灰心吗？
无论是在工作职场还是家庭，
或者你是工作或者职场或者是家庭，
愿今天这段经文可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愿今天的这段经文可以鼓励到我们每一个人。
同样作为神的被赎的这一群子民，我们应当参与在神的国度当中。
同样我们这些被神所赎的这些子民，我们应当参与到神的这个国度的当中。
神的大使命已经在快要实现当中，
神的大使命他已经是快要实现的当中，
如今就是在末世，
现在我们就是末世，
这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而且是各民各族各方的人，
而且是各民各族和各方的人，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参与这普世的宣教，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参与这个普世的宣教，
首先我们可以成为代祷者，
首先我们可以成为代祷者，
为那在远方的宣教士，在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
为是远方的宣教士，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
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能够支持这些宣教士和工人的话，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边，我们可以支持这些人，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亲自的去参与，
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亲自的参与，
就像欧文司徒牧师20年前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
就好像欧文司徒牧师，他是20年前可能他都不知道他当时要去做什么，
他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都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但是20年以后他自己成为牧师，他所带领的门徒也成为了牧师，
但20年之后他自己成为了牧师，他所带的人都成为了牧师，
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
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很特别的恩赐，
可能你在语言方面，可能在行政管理方面，或者是牧养方面都有一些恩赐，
或者可能你是语言上边，你是行政的上边，或者是牧养的上边，你都有恩赐，
我非常鼓励大家走上一条路去开拓眼界，看神在各地的工作，
我很鼓励大家你走上这条路，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开拓你的眼界，
听一听宣教士的分享，看一看这些当地的门徒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压力，为他们祷告，
听一听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分享，看看他们的压力困难，为他们祷告，
可能这短短的一个短宣或者是一些见面的机会看似短，但是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可能这个短宣时间很短，但是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盼望大家以后读到以赛亚书35章的时候，可以想到今天分享的信息，
我盼望以后大家来做读这个以赛亚书35章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今天的这段的信息，
可以看到我们神的荣耀，
可以见到我们神的荣耀，
他带来的奇妙的改变，
他所带来的奇妙的改变，
还有这条圣路，
就是这条圣路，
就是我们大家一同要走在的这条圣路，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行的这条圣路，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宝贵的话语，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你鼓励你的百姓，
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你鼓励你的百姓，
也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
也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
不是从人来的荣耀，而是在困难当中所能激发出来的那个荣耀，
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我们在困难当中你所发出的荣耀，
那个信心所带来的改变，
那个信心所带来的改变，
就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
就是旷野开道路，是沙漠开江河，
你是活水的源头，
你是活水的源头，
你能够带来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
你必然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
主你带领我们一同行走在这条圣路上，
主啊你带领我们一同行在这条圣路的上边，
有你的平安和喜乐，
有你的平安和喜乐，
也有意义，
也有意义，
让我们可以在这末后的世代可以一同来兴旺福音，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兴旺福音，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多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